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一天，手里做的心里想的都有神的带领。今天我们就出发 Go， 早上7:31，今天是6月30号，礼拜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Go， 我是文慧。哇，小燕老师很少这样的呼喊啊。 Go， 是的，因为呢上半年已经要过去了，我们要迎接下半年6月30号。就像大树在第五空间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岁月如大浪淘沙，上半年再见了，过往清零，否极泰来，遗憾补全，烦恼不见。所以我们、
yeah.
对为上半年呢做一个检讨，就在今天吧。
那么今天早上呢，我特别想跟两位呢平常很少在礼拜二见到的两位听众朋友，一位是小东，一位呢是船长。早上好、早上好。
你们真好，因为呢对小燕老师来说你们就是新朋友，
是
的，所以他特别点名。那其他人呢，哎，您千万不要做啊，那我要为了让小燕老师点名，所以以后
就少点出现，
然后突然之间冒出来。小燕老师呢是真的很注意到，哎，有谁对他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他就会特别跟文慧说，哎，新朋友。我说不是新朋友，他呢是已经出现了。好，那今天呢6月30号，哦，原来在国际上呢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啊，就是提醒大家呢这个对小行星撞击风险的认识。那小行星，你看到星星的时候你会想到它撞上地球吗？
是会的，大家知道
吗？
118年前的今天呢，就发生了一单非常震撼的爆炸事件。小行星它就距离地面呢大概6到10公里，它几乎是炸平了好多公里的那个森林，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啊。
还好是在森林那里啊，不是在人烟稠密的大城市啊。所以呢当我们抬头看星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想上帝把它铺设在宇宙当中有什么样的含义呢。那么今天6月30也是社交媒体日，庆祝社交媒体对全球通讯以及文化交流带来的巨大影响。的确从2010左右一直到2012、智能手机普遍之后，你会发现人人都上网，整个世界的交流方式也不同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有一段时间来谈谈社交媒体日，今日的社交媒体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另外呢节目60分钟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听文慧和您分享的栏目另一条路第6讲，讲到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做了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什么事情呢？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学习来做这件事让神开心。接着就是这一周的金句，那就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的经文。这节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对了对了，好，有带导的事情赶快放上来。我看到了花朵已经告诉我们孩子呢要考试，
是的，
那希望我们为他的孩子祷告，我们收到了。
好，文慧老师，请问今天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提醒呢？
哦，今天呢真的要特别提醒啊，因为今天我一上微博热搜新闻就看到了，就说呢夏天呢我们很热，就跑到呢这个 小吃店或者是一般的便利店买一瓶可乐
冰饮料，
冰饮料
多爽啊。
对，然后那个拉环一拉，然后就咕噜咕噜咕噜，哎，小心啊，不要呢就是直接对嘴喝。
哦，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香港呢近几年已经推行这个走塑了。
嗯，
什么是走塑呢？走掉塑料。所以平常呢我们都会有吸管的，但近几年我们因为环保的缘故就习惯了不用吸管，可能直接对嘴喝，
很危险的。
又或者用纸的，但是很多人都不想用纸的吸管，所以直接就对嘴喝了。
嗯，那小云老师刚才跟文慧说他有个习惯还是会先擦一下。
擦一下。
对，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不擦的。
但我现在觉得连擦可能也是没什么帮助的。
对，所以如果最好的话就是你可以对嘴，但是不要碰到你的嘴哈，然后就是有一点悬空这样子。
这个有点难度，如果是瓶装罐装的话比较有点难度。
特别像可乐啊汽水是有气泡的嘛，你这样的就可能呢不是那么容易喝。好，为什么会提醒大家不要对嘴喝呢？因为我们看到呢这个新闻上呢就是有一单事情发生啊，说一单事情，有一位男子呢他就是很热嘛，买了一罐冰可乐对嘴喝，结果就患了鼠尿病。
鼠尿病呢
就是老鼠爬过然后在上头尿尿，接着呢那个因为你也看不出来嘛，
对对对对对，
商家就把它放到这个冰柜里冰箱里，然后顾客就去一般来讲小吃店或便利店那个放饮料冰饮料的那个冰柜里拿出来，好了，付了钱直接一拉环，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就鼠尿病了。
对，因为这个鼠尿病呢平常我们比较少说，它属于一个极端的案例，当然这是万中无一的，但也需要谨慎的去注意。
你想想看，可能有蟑螂啊，
有
可能有蜘蛛啊，
尿病啊，各种等等都有的。
对啊，可能有其他的，你怎么知道商家他也不是不干净，商家就放在那里，对不对？
存放的环境可能未必太过理想。
对，
那么说一下这个对嘴喝的饮料呢，51%会检出微生物的，譬如链球菌、葡萄球菌等等的，所以倒出来喝的仅仅18%检出。这个鼠尿病刚才说它毕竟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大家也不能松懈啊。
是，所以今天早上因为这个我觉得看了好可怕，
好吓人哦，
而且现在天气好热，因此我们就想一定要提出来提醒大家。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有爱神的心，也不可掉以轻心。列王记上3:1-12，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建完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以及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到基遍，在那里献祭，因为基遍有极大的秋坛。所罗门在那坛上献了1000祭牲为燔祭。在基遍，耶和华夜间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神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曾向你仆人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因为他用忠信、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又为他存留大慈爱，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王位上，正如今日一样。现在，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小的孩子，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拣选的百姓中，这百姓之多，多得不可点，不可算，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可以判断你的百姓，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么多的百姓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只求能明辨，可以听诵。看哪，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看哪，我会赐你智慧和明辨的心，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兴起像你的。
列王记上3:5-12交代了所罗门王为什么那么有智慧，而下文的多章经文也是与他的智慧有关的。我想读者定然深受所罗门对神的爱所感动的。然而第1-4呢，记载了他两方面的失败，他娶了法老的女儿和在秋坛献祭。不过呢，与旧约其后许多经文不同，这里没有清楚表示上帝指责所罗门，或者明确地表示神厌恶这些行为，反而马上记载神向所罗门显现。那么是否代表神接受了这两方面的事呢？按着之前列王记上第1-2的记载，所罗门并不是一个十分出众的人物，不单不像亚沙龙那样有魅力、聪明和有野心，他的登基呢，更是十分被动的。不过，所罗门登基之后，果断地处理一些威胁他的王位的人，第3开始，就是动乱过后治理的开始。这个不出众的王的故事，如果以他求智慧来开始呢，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经文却选择了以他的两个错误来做开始。按照当时的历史处境，律法并没有明文禁止娶埃及女子，好像禁止娶迦南女子一样。这可以参考《申命记》7:1-4。另外，《列王记上》3:3有一个有趣的描述哈。经文说，所罗门爱耶和华，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参考《撒母耳记上》9:12-14，在以色列人未建圣殿之前，神的确没有对以色列人在秋坛献祭做出严厉的指责。用今天的术语呢，他们属于呢一些灰色地带。在接下来的3:6-9-12，记述了所罗门爱耶和华，谈到他爱神的心，也描述了大卫的忠心，还有所罗门主动求一颗善于了解的心。结果呢，神赐他一颗智慧和明辨的心。可以理解，上帝看重的是所罗门的内心。同样，神看重的是我们整体对他的爱心、信心和忠心。虽然我们也有可能会在不知情之下呢，做了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但也不可以掉以轻心。经文以所罗门犯下比较轻的错误来开始，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意义。当中提到的娶外邦女子和在秋坛献祭，是后来导致以色列人逐步离开上帝的重要原因。 所罗门就成为了他们的写照。纵然他曾经有单纯服侍主的心，但是后来呢，他却犯下越来越多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成为了以色列人后来离开上帝的重要伏笔。我自问对主有单纯的爱心、信心和忠心吗？我有对一些微小的错误掉以轻心吗？愿所罗门和以色列人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借鉴。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只求能明辨，可以听诵。看哪、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看哪、我会赐你智慧和明辨的心，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兴起像你的。列王记上3:11-12。
常年期灵修，有爱神的心，也不可掉以轻心。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3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更多爱你》回应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列王记上》3:1-12，有爱神的心也不可掉以轻心。
嗯，是的，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很多人甚至呢把所罗门的祷告呢也背诵起来。我们也求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呢。所罗门求智慧点出一个关键，当领袖的人呢心里到底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呢？他明明是有权有才的，但是当神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呢，他说我只求明辨是非，只求能够公正的审判那么多的百姓。因为他纵然是很聪明，但心底里也是清楚知道的，我单靠我自己哪有能力去管理统治这么一个大国呢，是很困难的。那经文呢其实也藏这个伏笔，后来他就跟埃及结亲了，然后呢又在秋坛献祭。其实这个人呢他没有完全遵行律法的，
是，
所以呢在这里又我们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真正的智慧呢不只求对的东西，对，你那次祷告真的求对了，但以后呢更是在每天的选择里坚持顺服神，不要随便跟世界妥协。毕竟这个世界呢其实有太多所谓的灰色的地带，看起来也无害呀，看起来一点点小事情而已，但很有可能已经暗地里慢慢的偏离真道的这个选择。当然我们十恶不赦的事情肯定不会做的，但就是那些看似也无所谓的事情，
灰色
不知不觉就妥协了。
是，
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包括我们自己都会有的。
的确这个世界呢在拉扯我们，希望过到他那边，那么我们会怎么选择呢？所以接下来请听文慧分享的另一条路。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要勇敢跨出信心的一步，就能看见海中路，就能看见海中路。
另一条路。
曾经收到听众的来信，提到自己在家乡的教会里是个热心投入侍奉的童工，但是一出外打工，来到了陌生的城市，有时找不到教会，就算有了教会，但却不知如何参与，以至于渐渐地没了以前的那份热心，陷在软弱当中。虽然如此，这些弟兄姊妹心中还是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神的家，所以总希望能够再次的复兴，投入教会的侍奉里，有机会能够和同工一起建立神的家。我相信神必悦纳我们这样的心志，只要我们有决心肯行动，那么神必为我们开路，引领我们重新投入教会，找到属灵的家。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国度在世界上的标记和彰显所在，所以神要凡属他的儿女都要投入在教会中，有肢体相交相爱的生活，并且一起建立教会和广传福音，就像当年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一样，神没有因为他们在旷野就让他们得过且过，而是详细的吩咐摩西还有百姓们要按着他的定规建造会幕的一切，使百姓们能够活在神的同在以及律法当中。
出埃及记35:1，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说要从你们当中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甘心乐意的可以把耶和华的礼物拿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纱 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精美的皮料、金合欢木、点灯的油、做高油的香料、做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宝石，可以镶嵌在以福德和胸带上。你们当中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制造一切耶和华所吩咐的。
如果我们留心读出埃及记，就会发觉出埃及记35章到40章的记载和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的记载大致是相同的，也就是35章到40章是在重复前面7章的记载。这种重复的方式在古代近东的文学作品当中是常用的笔法，目的就是要使所记载的事情能够在读者的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可见出埃及记35章到40章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希望我们能够找时间好好的读几次。建立了西乃山之约之后，神就要以色列人开始建造会幕的事工，但是在开工之前，神再度的提醒百姓要守安息日，因为守安息日可以说是西乃山之约的标记。终于要开始建造会幕了，会幕代表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与他们同在旷野，所以建造会幕丝毫马虎不得。会幕的一切包括材料、样式、设备、建造的人等等，都要按着神的标准去做。其实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呢测试以色列人是不是愿意专心遵守神的命令。从经文的记载来看，以色列人这次学乖了，不但是愿意按神的吩咐听摩西的话去建会幕，更是甘心乐意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来建造会幕。在出埃及记35章里有7次出现了凡乐意献的、凡心里有智慧的、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从这些句子里我们就知道，神盼望以色列人不仅是听他的话，神更希望百姓们是从心里甘心乐意的来跟从他，做他要他们做的事情。今天，神也是对我们如此要求啊！最宝贝的侍奉，不是看你的岗位、恩赐、果效，而是看这个侍奉的人的生命动机还有对神的心，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听了摩西的话，个人就把自己所有的全然摆上，有的是献上财物，有的是献上了自己的智慧做建造的人。不论是哪一种奉献，都是神所宝贵并且使用的。其实当年的以色列人身处旷野，所以呢并不富足，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为了建造神的会幕而献出了珍贵的财物，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的。例如经文当中提到的铜，应该是古代流行的青铜，而蓝色、紫色、朱红色是当时昂贵的颜料。山羊毛很适合用来制造帐篷，因为能够防雨。海狗皮显然是一种很特别的皮革，而皂荚木盛产于西乃半岛，质地坚硬耐用，是建造的上等材料。这一切的物资都显示了百姓们乐意奉献为神所用，不但是财物，就是人本身啊，都愿意奉献给神。
出埃及记第35章。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的面前出去，凡心受感动、灵被驱策的，都带耶和华的礼物来，为要造会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以及缝制圣衣。凡甘心乐意的，连男带女都来了，各将金器，就是胸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项链带来，摇着金器的摇祭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纱、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精美皮料的，都拿了来。凡愿意献银和铜做礼物的，都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凡有金合欢木可做各种用途的，也都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可以亲手纺织的妇女，也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纱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动的妇女，都来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带上的都拿了来，又拿做香、做膏油和点灯所需的香料和油来。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心里受感动的，都带甘心祭来献给耶和华，为要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
建造会幕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以色列人全民投入，所以呢，不论是妇女还是官长，不论是贫穷的还是比较富足的，每一个阶层的百姓啊，都能够参与。这也表明神是全以色列人的神，并不单单是摩西又或者是亚伦领袖们的神。而会幕能够被建造，每一个人的参与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会幕的建造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了彼此配搭的佳美见证。有人奉献财物，有妇女亲手纺线，有被神拣选心中有智慧的做会幕中各样的器皿，可以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神所赐给的位置上各尽本分。这就让我们想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所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还有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拯救我们，不但是要我们属于他，也要我们来服侍他，与他同工，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和能力，与他一起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不仅要有教会生活，我们更要积极主动地寻求在教会中参与侍奉的机会。也许今天的我们因着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有多一点的时间，又或者是多一点的经济能力来支持投入教会事工，但是只要我们有心，我们总能为神摆上一点，例如为教会祷告，关心某些软弱的肢体，带领人信主参加教会，甚至在教会扫地、排凳子、整理诗歌本等等。这一切的侍奉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把自己所有的、所能做的都拿出来摆在神的面前，那么神就悦纳并使用，使会幕终于建成了。
出埃及记第36章。 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以及一切心里有智慧，蒙耶和华赐智慧和聪明，懂得做圣所各样用途之工的人，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摩西把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以及那些蒙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心受感动、愿意前来做工的人都召来。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建造圣所以及圣所各用途之工而奉献的礼物。每天早晨，百姓继续把甘心祭拿来，凡有智慧能做圣所一切工的人，都各自离开他们原本的工作前来。对摩西说，百姓送来的礼物很多，已经超过耶和华吩咐建造之工所需要的了。摩西吩咐他们，就在营中传令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的礼物做任何的工，这样才使百姓停止不再拿礼物来。他们所有的材料已经足够整个工程之用，而且有余。
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积极主动参与会幕的建造，他们的奉献多到一个地步啊，远远超过所需要的，以至于摩西要阻止百姓们继续的奉献。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显出了百姓们爱神的心是何等的真切。我们也盼望在我们当中也能够有这幅图画，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求神将爱他的心更多的放在我们里头，好使我们不论在家乡、在打工的地方，都能够带着奉献的心智来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和恩赐，好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以及事情上能够被神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
罗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你的祝福领导我们，山羊中多遍满全地，世上的网因恐惧压迫，却无法拦阻你旨意。
当死亡成了人的命令，黑暗笼罩无辜生命，有人在暗处敬畏你，为后世存留你应许。
我们敬畏你的名，高过世上一切生命，生命在你手中，不属王座，不属权柄。
我们敬畏你的名，在最深夜仍然相信，一个顺服的心，托住时代的
塑造你拣选的器皿，
荆棘下上一切声音，生命在你手中，应许不被黑暗吞没。我们敬畏你的名，在等待中仍然相信，你的时间已到，历史转向你心意。
你说
亲手所行的事，现在我们必看见。
我们敬畏你的名，在挫败中仍然站立，因为你已开始启动救赎的历史。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我心，我心，你是我心靠的神。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天了，6月30号星期二。那么现在时间8点13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有我们的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另外呢木心老师在第五空间和大家呢聊的哇好火热啊。
是的，我见到家人们说木心老师您的回复速度超级的快，
哎，
而且你真的能够给到大家很实际的一些建议啊。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木心老师是一位传道同工，是一位牧者呢。
是的。
好的，那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六月三十是国际社交媒体日。那你喜欢实体社交还是网络社交呢？那媒体社交或者说网络社交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模式了。 AI 的出现对社交媒体带来更多的风险，例如刚才我们听的诗歌好听啊，
好听的，你不说哎，真的，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是 AI 的创作。
但是对呀，
但是
我们现在听到好听的诗歌首先会想这是 AI 的吗？
对对对，已经越来越难辨识了。
是，那最近呢就有两单新闻，北京呢有两名男子利用 AI 伪造女篮教练压榨运动员的视频，那么他还呢倒卖账号获利4000元之后，那当然就被刑拘了。
嗯，
另外呢，山西一名男子用 AI 编造隧道塌方
塌方五人遇难这个谣言呢，也被刑拘了10天了。
对，那我们就要说了，这个网络社交、媒体社交真的很方便 ，AI 出来也很方便。但是有人呢，为什么老是喜欢在网络上呢制造一些的谣言，或者是激起一些对立的情绪呢？那有原因的，《牛津词典》就将“愤怒诱饵”啊，就是钓鱼的那个诱饵，选为2025年的年度词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刻意设计挑衅的内容，煽动对立。那研究就显示啊，算法助推极端言论获取流量，因为这样有流量嘛，导致年轻的群体容易就是被这些呢给辖制了，那线下沟通的意愿就降低了。
我们发现呢，超过30%的用户呢，刻意避免亲友关注社交账号，不光是爸爸妈妈，连亲友好朋友都故意的避免了，将这个平台作为情绪的树洞，形成朋友圈人设，还有微博真我的割裂。部分用户呢，甚至会创建大小号分层管理社交形象，譬如大号你就维持一般的你能见到那个社会形象，大家觉得你是好好的先生什么的，小号呢承载真实的情绪。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兴趣圈层，譬如说呢追星，还有二次元社区，就创造了有共鸣没有负担的社交模式。在这呢我可以一起追星，在这可以一起的追动漫，
我可以戴上面具了。
对，但是呢戴上面具摘下面具，57%的 Z 世代认为网友能够提供现实社交缺失的理解，所以他们宁愿在那里呢好像戴上面具，可是一起追星的时候又卸下面具，
就一边戴上一边卸下，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比较喜欢的这个沟通模式。那么我想想看，我们电台主持跟听众呢是不是也算在媒体社交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你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你啊，说实在，
那现在在第五空间出现的您是不是也在用这个社交媒体的，也在这个系统当中呢？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你好，康明姊妹，你好，
是陈弟兄，你好。
我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听你们空中辅导。
听了多少年了？
我是从七九年从我哥哥从部队带回来一台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很少啊。第一次听到就是他听罗德讲那个，他说他的邪教好，他神圣，那时候我没信耶稣。当时呢，我以后呢，我又接着听到你们那个良友电台，不知道是八几年，可能就是九几年，我听到你们良友电台了。到了2000，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没有信耶稣。到了2000年呢，我在外地打工，就是遭到魔鬼捆绑以后任那瞧不好，以后呢我的亲戚就告诉我，他说信耶稣，他说你说如果是魔鬼他肯定把你赶跑，我就一直没有相信。最后呢瞧着家穷水尽啊，家里都花光了，就等死了。最后呢就按照圣经说，就是神的人的尽头才是神的源头，任那大医院啊瞧焦了不好，就等死了。结果以后就告诉我，叫我信耶稣，到了礼，人家把我带到礼拜堂来。从那以后我就信耶稣，信了00年信耶稣了，上帝医治我好了以后呢，我在07年 我又去打工了，打工到上海呢，一直不行，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上海那个教堂教会里面的几个牧师为我祷告，那个老姊妹牧师他说：“陈弟兄啊，你上帝的心意你仍不明白，你赶上还得回去，上帝还要用你，不要你出来打工。”他说：“你赶紧回家。”结果呢，我就回来了，回来，哎，没瞧又好了，又好了，好了。从那以后，我在上帝面前许过愿，我今生今世再也不看见世界了，就永远在家侍奉神。
上帝好像在你身上呢，真的是很明显的告诉你他的心意，是不是？
我以前信了这么多年，
嗯，
以前光做礼拜，我呢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我光做个平信，当做就是平信徒做个礼拜，
嗯，
我以后呢我不懂，我一直每天在你们这原则上牧师讲的，我每天都在听。我说我的信靠好几年，怎么一直身上还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呢？以后听原则上牧师讲的，我才知道上帝的心意。他说上帝所爱的孩子，他绝对不会丢弃你，他有种种办法叫你来信靠他，祝福他。
是
那时候我才明白啊。
嗯，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值得被纪念，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想再次听见。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来进入经文，看看很重要的四个词汇。首先呢，是归回，归回安息，归回。那百姓呢，根本不需要呢向埃及寻求帮助，只要带着悔改的心重新归向神，就能够得着神的赦免和蒙神悦纳的确据。
嗯，只要呢我们转向神，神就会转向我们。
是的。
第二个，我们说一下安息吧。百姓呢能够安息，是因为知道倚靠神的能力胜过埃及的战车马兵，这是信徒诚心归回信靠神的明证。那么第三个，我们来说说平静啊。当面对困难危机，人总以为呢我得做点事情啊，我要找各样的资源呢、人呢支援才是对的嘛，人的心也因此就没有平安了。但是呢，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因为他知道不是靠自己或者靠人，而是呢我们要专心倚靠神呢、
最后一个呢就是安稳啊，或者可以翻译为信赖。不是消极怠工什么都不做，而是在危机当中不慌乱不暴躁，信赖那位应许和我们同在的神，对神有信心，心灵就能够保持安静以及信任。
嗯，
这就是这节经文很重要的四个词汇：归回、安息、平静、安稳。
是的。 那么今天呢，有个思考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想想，以色列民不肯倚靠神，但是神却充满恩典的不长久发怒，最后呢还是拯救他们。那么你对这样的一位神有什么回应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愿我们把眼目转向你，仰望你的荣美，求你加添我们个人的力量。今天早上见到很多家人朋友为到生活，为到信仰属灵生命呢，有些的焦虑，有些的疑问。主，我们首先呢纪念到悔改浪子，他心中有很多的忧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规划好。我们常说明天都是有主的供应，有主的安排，但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发挥管家的责任。我们是需要规划的，求主给我们智慧，也求主保守呢，他能够找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因为现在这个租房涨价了，对他的经济呢也造成一定的压力了。他可能担心年纪大了走不了这个步梯房，主啊，就求你供应一个环境好的有电梯的，能够让他晚年呢好好的休养的一个这么一个房子。我们也纪念到张望林他的父亲啊，前阵子我们也为到他的父亲来祷告，他的身体求主继续医治，求主让他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能够经历到你的大爱。最近呢，他也要回去这个老家替他的父亲办这个低保，希望呢一切都能够顺利的。但也纪念他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他感冒咳嗽很厉害，但是你不能请假，还是要上班的。主啊，就求你让他能够休息，尽量争取时间休息，也医治他的身体啊。另外呢，也为到明明姊妹还有何化根来祷告，他们都同样面对这个睡眠不好的问题啊，可能每天就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对于隔天的工作呢也是很大的影响，对心情对情绪呢各种都很大的影响。主要求你舒缓他们失眠的问题啊，让他们找到这个失眠的根源，是不是压力太大，或者吃了什么药物，或者这个饮食的规律等等都能够调整，让他们有好的睡眠才有精神的。我们也纪念到这个全身骨头疼的桃姊妹呀，可能是发烧还是什么样的，主啊，求你舒缓她身体的疼痛呢，不要影响到日常生活，也不要影响到晚上的睡眠，求主纪念。我们也纪念到西边小路一直呢为大他的这个婚姻呢恋爱呢来烦心啊，也是有很多人介绍不同的女生给他，不过呢之前都没谈成功，最近又有一位新的女生啊，一位新的朋友啊，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聊天，也不要太过于有太多的压力呢，就当认识一个新朋友这样子。我们知道很多的父母亲都为孩子的婚姻很担心很着急，但愿呢我们都能够呢把眼目转向神，我知道呢你一定会给他安排一个很好的姊妹呢，让他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神你的大爱的。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亲爱的花朵，也是不常来到第五空间，但是也常常听我们的节目的，为到他的儿子小杰今天要考试了，考这个恶考，考试能够成功通过顺利，也希望的孩子们呢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好好发挥，有清晰的头脑答题。主啊，我们有太多太多事情呢，也求你帮助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在生活在家庭上面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帮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呢一一呢数算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们的代祷事项，我们已经记下来了，木心老师呢也会收集，那么我们同工们会持续不断的纪念，
是的，
有任何呢后续跟进也请告诉我们啊。愿神赐福大家，哎，过好这个上半年最后一天
耶、yeah.
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